第33章，他继续叙述大圣若瑟之修炼成地，他述说人们如何令他不要再管此事，并叙说他很长时候放弃了这种事业。最后他也述说他所遭受的若干磨难，以及天主施予他的慰藉。事情已到可以签约的前期了，然而我们的省会长改变了意见。依照后来的表现，我相信这是天主的指示。为这事业所做的祈祷太多了，天主愿意使之尽善尽美，并运用另一种方式完成这建院大业。我们的省会长不再准许建会院了，我的神师也不许我对此事操心了，但只有天主知道事情达到如此地步，使我所受的苦楚与磨难是如何之大。我放弃了原有计划，事情就停顿在那里，于是更坚定了人们说这事业只有女子们的幻梦的说法。相反，我的怨言倍增起来，但是直到省会长的命令下来以前，我是什么也没有做的。全修院内都视我犹如烈马，因为我愿建立一个优比规矩更紧的修院。修女们声称我太侮辱他们了，他们说我在这座影院内也可以侍奉天主，因为这里有许多比我更好的修女。他们说我不爱修院，他们又说最好要为本院找基金，比为一个新院强多了。有的人并主张送我到监狱里，只有很少数的人在保护我。我看得清楚，在某些事上修女们责斥我是有理的。有几次我也给他们陈述过我的理由，但是因为我不能声明最主要的天主命令的那一条，终于是没办法分解的。我不晓得如何是好，那我只有以缄口不语了之。有几次天主也赐给我很大的圣宠，那就是使我一点儿也不挂心此事，很容易而高兴地放弃这种事业，好似不算什么似的。没有人肯相信我会这样，连我与他们商讨过内修的人都不肯相信。人们想我是在很难过而愧悔着，就连我的神师也都不肯相信我。然而我以为既然完成了我一切所能做的事，我便自是没有义务设法达成天主命令我的事情了。我留在我的修院内也是很满意与幸福的，但是我总没有失掉修院必成的信心，不过只有我看不出完成它的办法而已。我虽然不知道怎样成立，也不晓得如何成立，但是我却知道它是一定能成立的。最使我难过的是，有一次我的神师也责斥我，好像是我相反他的意志做了某种事似的。当然这也是天主的圣意，他愿意我从这方面遭受磨难，使我经过最显著的痛苦。因为在这样万苦齐聚的场合里，仿佛我应当从神师那里接受些安慰，但是他却写信给我说，从各方面的遭遇来看，我的计划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在经过这次教训以后，我再也不顾虑未来了，并且我连谈都不愿意谈他了。我那时也看到因此而生出的恶劣印象，还有其他许多别的事情，其性质都是使我难过的，但最使我难过的却是神师对待我的这回事，简直比全部苦难还要重大。我不禁自问，这是不是因我得罪天主的机会，甚至是原因呢？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一切的神见都是虚妄的，我的祈祷也不过是个梦境，那么我乃是歧路亡羊，扑朔迷离了。我怀着无比的忧苦，我充溢了惭愧与愁困， 然而天主总不舍弃我，他在我所说的这一切磨难之中时常给我安慰鼓励，那是不用说的。他并且告诉我不要难过，他说给我在这世上不但没有得罪天主，反而更多的奉侍了他。但是他也告诉我应当服从神师，并应暂时保持缄默，直到他重新让我工作的时候。这话实在给了我无限的安慰与喜乐，所有因相反我而来的磨难为我都不算什么了。天主并且告诉我，为他的缘故遭受苦难与折磨，乃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实在，爱天主之情在我灵魂上的进步，以及其他很多的利益，连我个人都惊得瞠目结舌，此后再也不能阻止我愿意受苦了。在我周围的人都在想我是无地自容的了。是的，如果不是天主极大的赐给我这类的圣宠，我一定是要如此的。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有了我所说热烈爱主之情与极度的心醉神狂。然而在那时，对这些恩宠我却是缄口不言，不向任何外人道的。道明会的会士常常和我一样的自信，立愿之事一定能够实现。当他看见我为了不相反神师的意见不再干预这事时，他乃同我的同伴协议妥帖，两个人共同写信到罗马，并兴办这种事业。魔鬼这时候却不断地向他们婉转陈说，在这世上我是得有一些启示的，人们也是颤抖着走向我，他们说现在是困难的，或者人们可以告我一状而向异端法院起诉。我觉得这种计划很是好玩，并不禁窃笑起来，因为在这点上总没有一些恐怖。我清清楚楚地认识我对一切关于信的道理的内在情绪，我准备经过千死万死而不愿相反教会一点最细微的礼节，更不愿反对圣经内的任何真理。为此我答应说，人们在此点上尽管放心，如果我的灵魂有一个恐怖异端法院的理由，那便是我灵魂的最大不幸了。我并且说给他们，如果真是如此，我是要亲自出庭的。但是如果是人们妄告我，物主是要表明我无罪的，那么这为我反而更有利益了。我为此事曾向我可爱的道明会司多讨论过，如同我前面说的，因为他们的聪明智慧，我很可以放心他对我所说的事。于是我就向他以最清楚的方式报告了我的一切神见，我的祈祷方式，以及天主所充沛于我的神恩义宠。我恳求他谨慎小心地考察一下，并告诉我在那些事上是否可以找到一些相反圣经之点。总而言之，我要他们说出他的想法。他告诉我尽管放心，如果我没有被骗，我想他从我这次报告里也获得了很大的神意。因为他以前虽然是彬彬有礼，但是从这时起他才更热心地专务祈祷了。为了更能自由事主救灵，他隐退到道明会建筑在一块清净土地上的会院内，在那里一直有两年之久，后来因服从之德的逼迫，终于非常难过地离开这里，因为别处实在需要他这样的一位修士。为我呢，在某种关系之下，他的离开也使我非常难过，但是为了填满我这极大的空虚，我一点也不想阻止他的远走。我晓得他这次的隐退是为他极有利益的。有一次我满腹惆怅在哀痛这一次的别离，我听见了天主安慰我的声音，并要我不必因此难过，因为他走的正是康庄大道。真的，在他回来时，他已是满载着圣德的宝贝进于祈祷的堂奥了。 他说给我，无论为了什么事物，他都不愿脱离这种清净的。我也能同样的这样说，因为如果以前他只是用学识来保证并安慰我，从此以后他将是用他深浸于超性生活的经验知识来保证并安慰我了。天主恰巧在他认为我们的工作需要这位神修士的时候将他召叫回来，这就是说为建立他要我们创设的圣医院。我一直关在我所说的缄默里，我一点儿也不挂虑我们的事情，连放风都没有放过。一直延长了有五六个月的功夫，此期间天主从没有嘱咐我进行这种工作。我不晓得原因，但是我总相信工作将要完成。这样的时光过去后，耶稣会的院长离开了这座城院，至尊天主又引来了另一位院长。他既遂于神修，又特别勇敢，有判断力与学识，我的灵魂当时也正在需要中。因为给我听告诫的司铎，他有他的掌上，凡是一切耶稣会的司铎都应缜密地依靠掌上的意见行事。无疑的，我的神师他很深刻地认识我的内心准备，同时他也很愿意使我长足进步。但是在某几点上他是不敢擅自抉择的，这是有许多原因的。我的灵魂因为冲动很大，一直这样被束缚着，实在使我难过。但是我却不曾离开神师的任何命令。有一天，因为我觉得仿佛神师是不信任我的，我很没难过，天主却给我说，不要难过，这磨难不久就要过去了。这话在我心中生出了莫大的愉快，我想这话说我快要逝世了。每当这些话在我记忆里重现时，便给我无限的快乐。后来我才清晰地看出来，这话是在指我适才所说的院长的来临，因为他来了之后，我的苦难便消逝了。实在这位院长不但不拘泥我那神师李家司铎的自由，并且他还告诉他要多多安慰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事，同时也嘱咐不要再用这样狭窄的路子引导我，要让天主的神自由地在我心中工作。实在的，因为有几次天主用神医心碎的冲动使我的灵魂几乎喘不上气来。这位院长来看我了，我的神师命令我用尽自由与清晰的叙述使他认识我的灵魂，这种打开心门普通总是我极端的反感。然而这次呢，当我进了神宫格子之后，在我的心内感到一种在以前以后我不曾记得有过那样不可言传的心情，这种心情对他人从未曾有过。我是绝对不会说明这种心情是什么样的，连用比喻我也不能说明它。这是一种完全的神乐，是一种清晰明了的透视。我看出这个灵魂完全了解我的灵魂，它与我的思想完全相符。然而我再重复一句，我不晓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以前与他谈过，或者有人对我说过他的好话，我在存想他一定会了解我的时候而感觉喜乐，那么这样的心情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彼此从来没有谈过，我一点儿也不认识他。后来我明白地看出来，我对他的看重一点儿也没有错，因为在我和他的神夜谈话，从各方面来讲，他都给予我灵魂莫大的利益。与他来往，为那些天主好像要引他们走崇高道路的人们是很有利益的。他并不让他们亦步亦趋，而是让他们飞奔快跑。他的办法是让灵魂全牺牲而即刻苦。 天主在这事以及许多别的事件上都给了他特殊的才能。从我与他谈论的开始，我便晓得了他做事的方针。我知道他是一个纯洁而圣善的灵魂，他从天主手中接受了一种分辨神类的特别恩宠，这对我是最有安慰的。我与他谈话之后不久，天主便又重新督促我开始重礼建院的旧业。他嘱我向我的神师以及这位院长陈述，许许多多的理由与看法使他们彼此不再阻止我进行此事，有几条理由还使他们震惊呢。因为这位院长从来不怀疑是天主之神在指引我，这是他在缜密考察以注意一切结果后得到的结论。末了，在许多事件连续发生以后，他们再也不敢阻止我的计划了。我的神师又重新准许我用权力来兴办此事。那时我也清楚地看见我所要冒的险难，因为我不过只是单身一条，我的复原又极有限，所以我们仍旧决定了事情要在极端秘密中进行。我设法让我一位姐姐，她住在这里，买地置房，预备会院，如同是为她自己预备住所一样。前世天主在这种目的下用各种方法给我搜集的，说起来太长了。总之，我想尽办法不做一些相反服从圣愿的事，然而我也不向长上们说什么事，不然我知道我的计划又要像上次一样的失败了，不，恐怕还要更坏。但是找金钱、找房屋、讨价还价、整理修容，该遭遇多少困难。很多次我只是孤零零的一个在受这种烦难，我的同伴他已经做尽了他所能做的事了，不过他能力有限，有限的几乎不算什么，他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借用他的名字、他的势力而已，其余一切的心格事项完全落在我的肩头，有时候几乎把我压得伏地不起了。直到现在我还很惊奇，我那时怎样受得了。每当我坐困愁城时，我便说，我天主，为什么您就命令我做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女子，而且也没有自由，我还受着种种的限制，没有金钱，又没有办法去找，既不能下诏派捐，也不能做任何处理。主啊，您要我怎么办？一次我堕入苦海里，真不知该怎么做。我没有一元开付工人的钱，这时候圣若瑟，我的恩父，我的支柱出现了。他使我懂得我并不缺少金钱，他要我同工人们走过市场，我一文不名地服从了他的指示。天主却用令职者惊奇的方式供给了我的需要。院子我觉得太小了，实际上他也真是晓得我不相信会成一座修院的。我愿意再买到与他毗连的一块小地方当做圣堂，但是我什么也没有，也看不出有找钱的办法。我不晓得该如何做记号，但是在某天我刚领过了圣体，天主便给我说，我已经给你说过，你尽你做就是了。然后他高声喊着说，啊，人类的贪欲啊，你害怕你缺少地方吗？我多少次曾睡在青天白日之下，不是因为我没有休息的地方吗？这话使我非常恐怖，我知道天主有理。我回到了小屋子内，我丈量了一下，我觉得虽然地方很少，但还可作为一间修院，于是我不再张罗买地了。我布置的这座修院不奢华也不美丽，只是以可以生活的方式使之不有害环境而已，这是需要的，不是吗？ 圣加拉庆日我正去领圣体的时候，这位圣女出现了，容光焕发，她说给我应当勇敢地兴办这个事业，并且说她还要相帮我。从此以后，我对圣女就怀上特别虔敬的心情了。后来我真正看到她实践诺言，临近我们修院的已做她的会员，来帮助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乃是圣女逐渐高举我的心意，使我有意与她所立的修会遵守一样的神品，以走崇德之路。我们也要一世不失过活。我在这世上能得到圣父的批准，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事。我们总没有违反这条法则，也不肯聚揽基金，无疑的是因为这位圣女的祈祷。当然天主所做的更多，他很丰富地供给我们的需要，而不用我们向任何人开口。天主真当受赞美，阿门。圣母升天庆日在同样的时候，我进了圣道明会的一座圣堂。我那时想起了我从前已经告诫的许多罪过，也想起了我颓废生活的极点。忽然我就进入了心醉神怡的地步，几乎使我完全出神了。我坐下，我好似连几样圣体也看不见了，也不能望弥撒，这使我后来不禁犹豫。就是在神怡之中，仿佛有人给我穿上了一件光辉夺目的雪白外衣。最初我看不见人们给我穿戴，但是后来我看见圣母在我右边，我的父亲圣若瑟在我的左边，是他们给我穿的这件衣服。他们使我懂得我的罪已经涤除净尽了。我刚刚穿好了衣服，光荣与欣慰就洋溢了我的心。我觉得是圣母拉住了我的手，她给我说我之热心恭敬圣若瑟使她非常快乐。她保证建立修院必定成功，他就说我主与他和圣若瑟在这座会院将得到忠心的侍奉，要我总不该害怕，也不要心灰意冷。虽然我应有的服从并不是我的趣味所在，因为有他和圣若瑟的保护，他的圣子也已许了要常在我们中间。圣母为了取信你许给我们的诺言，给了我一枚宝石，他又仿佛在我脖颈上挂了一条金项链，上面挂着一枚无价之宝的苦相。这金金宝石是无可比拟的，超过我们在世间所见到的实物，因为它们的美丽是无限度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程度。理性不能了解外衣是用什么线织成的，他也总没有过天主所给这耀眼欲炫的雪白的观念。事物是不可与他比拟的，圣母美丽极了，但是我却分辨不出他的特殊之处来。我只是看他的大概仪态，他穿的雪白衣服光明耀眼，然而并不使人眩晕，却使人百观不厌。圣若瑟我也不能清清楚楚看见他的一切，但是我却看见他在那里。这是一个好似我前面说过的神见，就是说人们不用感官的帮助就能看见。我又觉得圣母非常年轻，他们彼此都挨近了我。刹那间我尝试在充满着无限光荣与快乐的，我想我是总没有得过这样的恩惠的，我也总不愿意人夺去了我这一次的恩典。后来我仿佛看见他们上升到天空，有许多天使在环绕着他们。当时我是在极度的寂静中，但同时也充满着安慰。我是在崇高凝神祈祷与感激之中，很多时候我仿佛连动都不能移动了，也不能说一句话。可以说我这是出神了。当时我感到极度愿意为主牺牲的意愿， 并在我身上发现了不可言传的结果。总之，这一切的经过，我无论如何也总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说它不是从天上之神来的恩惠。我不仅洋溢着安慰，并且也充沛着和平。天使之后向我说，为脱离服从慧方的管辖权是要遭受困难的。物主也已给我说过，心愿附属于修慧是不合时宜的，告诉了我不合宜的一切理由。他要求助于罗马，并且告诉应用的方法，以及他将如何使公文发下。真是这样，一直到那时光，我们总不能达成的商讨，依照他指定的方法，事情果然很顺利地完成了。后来的事实给我们证明，新的修院属在主教权下是如何重要。至于我，那时我不晓得这层，我也不晓得谁将是我们的上司。但是天主太仁慈了，他着手保护这座修院。实在，这座修院是在疾风暴雨之中，详情我后来再为细数。很需要物主的支持，不然是不会达到今天的地步的。感谢天主，他真正这样的完成了这个工程。阿门。